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要来看以赛亚书的第五章，主题是葡萄园的哀歌。本章是著名的葡萄园之歌，犹大和以色列是神所栽种的葡萄园，本属于他。神却在葡萄园中说，他为这园子还能做什么？所有的恩典都失尽了，所出产的葡萄仍然不可以吃。如果神已经不能再做什么，那还有什么盼望可言呢？在诗歌和黑暗之间，以赛亚用六个祸灾刻画出那些不可吃的葡萄的可怕实况。神要施行审判，必定先会查清事实，而他要责罚当受罚之人以先，也必定会让他们知道原因为何。这首葡萄园之歌可分为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在一到七节，神对葡萄园的关爱与失望。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到第二节的经文。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回美的山冈上，他抱挖园子，剪去石头，栽种上等的葡萄树，在园中盖了一座楼，又凿出压酒池，指望结好葡萄，反倒结了野葡萄。在以赛亚为他所亲爱的耶和华唱的歌中，详述耶和华怎样细心照顾他的葡萄园。神选取了最佳的地点耕种那地，栽种上等的葡萄树，也预备了一个压酒池，指望有好收成。可是他不但找不到所指望的好葡萄，顺服、感恩、爱、敬拜、侍奉，反而发现酸溜溜的野葡萄，悖逆、反叛、拜偶像。野葡萄原文是毒莓，神把上等的葡萄种子放在园中，指望结出葡萄，反而结出了毒莓。在三到六节中，耶和华义愤填膺，直问犹大，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？怎么他得到如此差强人意的回报呢？然后神宣判他的判决和处罚，他要撤去保护犹大的篱笆，国家要被人入侵，变成荒废，长满荆棘蒺藜，饱受干旱之苦。当然，这里所描述的一切都是对将来要来临的被掳的预示。这一切的灾难都是因为当神向以色列和犹大指望公平和公义时，他得到的却是凶杀和被蹂躏之人的冤声。神这样做实际上是要迫使百姓的良知来定他们自己的罪。接着先知以赛亚立刻就说明当时普遍的罪孽和将带来的灾难。第二部分是在8到24节，指出以色列具体的罪恶和审判，预示有六个将要临到的灾难。第一个灾难是针对独占者，8到10节，贪得无厌的地主垄断房地产市场，以致房屋和土地出现严重的短缺，他们却独居辉煌的大宅内。被掳使许多房屋空置，土地只有少量出产，五英亩的葡萄园只有五加仑酒的出产，十赫梅尔的谷种只结一赫梅尔的谷物。第二个灾难是针对普遍的放荡，11到第17节，习以为常的酗酒的酒徒，从清早喝酒到深夜，他们欢夜达旦，狂饮欢闹，丝毫不理会神和他的作为。就是这种不顾后果的行为，把被逐的日子渐渐拉近，尊贵人和群众都将受饥荒之苦，并且因此死亡，社会各阶层都难逃被羞辱的厄运。外来的游牧人在以色列的残垣败瓦中喂养他们的羊群时，神要以他公平的审判证明他自己。第三个灾难是针对不幸，18到第19节，当时的人用绳子拖着载满货物的车子，这是生活的一部分，所以先知说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。他们听见神借先知警告他们的说话，但心中不相信，便用嘲笑的口吻说，任他急速行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，使我们看看，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，使我们知道。由于他们这样的态度，神就说祸灾。第四个灾难是针对道德的混乱，第二十节，那些人把是非黑白混淆， 否认善恶之分，这也是不信所产生的必然结果。生命真正的中心是神，人如果失去对神的信心，必然引起混乱，就像人的中枢神经若是受伤，必然会产生混乱一样。先知首先描写了这个混乱的基本观念，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然后他描述这种观念所导致的行为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。第五个灾难是针对那些愚昧而自大的人，第21节。自大自满的人不听人的劝说，这也是道德的混乱所带来的必然结果。而道德上的混乱主要是因他们不信神而产生的。人自以为聪明通达，实际上却是愚昧冒失的。这里基本上是指那些执政的官员，并且为了下面最后一个灾难预先铺路了。第六个灾难是针对那些曲解公义的人，22到23节。先知一开始就描写到执政官的醉酒情形，他们终日放纵饮酒，因此他形容他们勇于饮酒，以能力调龙酒，结果产生了一批醉醺醺的官僚，他们完全为贿赂所腐化，公义的原则已经荡然无存。第24节是前面六个祸的总结，这样子的情况带来了审判，有烈火焚烧，摧毁了一切根和花朵，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。本章的第三段是在25到30节，神向犹大的怒气倾倒而出，使用外邦人审判败坏的葡萄园。第26节的远方的国民指的是亚述国，神用大旗和狮声，狮声就是口哨声，来呼唤亚述去刑罚以色列。27到29节说到亚述的军队快马加鞭而来，随时准备攻击，他们残忍勇猛如抓死的狮子，无人能抵挡。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在今天的经文中看到你顾念你的百姓，不断地发出警告，期待他们能回转归向你。阿爸，你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，求你怜悯我们，用你的光来照亮我们心灵的眼睛，不叫我们跟随今世的风俗，做那悖逆之子。愿你向以色列人发出的警告也成为我们的提醒，让我们的心常常回转归向你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你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得胜的名字，阿们。愿神祝福大家。